完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4月19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Perfe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419。那跟你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主。那在讲信息前今晚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李维尔博士来到讲台上。那他来自俄亥俄州赖马市的第一浸信会教会是我在赖马聚会的赞助者之一。我邀请他今晚来对会众说几句话。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也许李维尔博士能谈谈有关在赖马的聚会。今晚我很高兴很快乐能把李维尔博士介绍给你们。那这是另一个得到了圣灵的浸信会的信徒。那里边弟兄讲了14分钟，见证许多人得了医治。阿们。那神也祝福你，里边弟兄。那对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来说，这一定是很强烈的，不是吗？那我们很高兴，那里边弟兄能跟我们在一起。那当然，这扇门是为他敞开的。那我们欢迎他随时回来探访我们。那今晚，明晚讲主耶稣的埋葬。那星期天早上是6点的日出的聚会我相信弟兄已经通知了接下来的聚会安排现在让我们祷告一下。可称颂的主，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感谢那些把这道无所畏惧地表达出来，把它传给人们的人。当我们今晚打开圣经或说回头查看时，愿神圣的圣灵来打开这道，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伟大的夜晚，我们庆祝我们可称颂的主钉十字架。那今晚我想从他宝贵的嘴唇，他写在圣经上的道中来读。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47和48节，我们来读。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其他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一样。今晚那我们通知了我们要传讲完全这个主题。那选这样的主题，在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晚上讲，那似乎是很奇怪的。但今天也许你听了广播，听了不同的信息和使者，听了他们是怎样来传讲我们主为世人的罪而受死的那大而可怕的日子。那所以今晚我选择一个不同的方式来传讲。那用这种的方式，那是会有点不同，但也许能使你们能够那重新振作一些。那当我们现在努力传讲这道时，愿可称颂的圣灵来启示这道。神要求完全，那我们要牢记这一点。那任何半道的东西都不可能去到神的面前，这必须得是完全的。那我们的敬拜啊等等，在伊甸园，神在伊甸园里造了亚当和夏娃。那他们犯了罪，因着犯罪和不顺服而违背了神的律法。当过犯临到时，那不顺服就是违背律法。而神的律法，那既然神是圣洁的，那毫无掺杂的圣洁，因此有半点的不圣洁是绝不可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如果罪借着过犯进入了世界，那么在罪人能站在神面前之前，罪 必须得先被对付了。那如果没有律法，那就没有公义。但是律法要求，或者说公义要求律法，那律法当它被要求时，那它体现了公义。那靠着律法，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那律法不能够救我们。律法只是一个把我们投入监牢的东西，但是它没有救赎的能力。律法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并定我们的罪，那就是律法所做的。那它是要带来定罪，那或者说告诉你那你的错在哪里。所以律法本身不能够救我们，它只能够起诉。而神既是圣洁公义的，那所以他就不得不起诉，他不得不起诉罪人，因为罪人跨过了恩典的界限，那成了触犯律法的公民，那他必须要受到对付。那每一个律法都有刑罚，因为违背神律法的公价就是死。那律法没法不把死亡投射转移给人类，那整个人类都处在这律法的刑罚下。那当亚当夏娃犯了罪，那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其他补救的办法可以让他们能重新站在神的面前，除非这罪先被对付了。一个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不管那罪多么的小或多么的大，那个单独的罪必须被对付掉才行，不然他就永远没有办法站在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违背了律法，他们就成了死亡的臣民，而律法是必须要得到执行的。因此那是把整个人类都置于死亡的刑罚之下。那巴不得我们现在能够坐下来思想一下，来看看那这幅伟大的图画。那记住，这里每个人都被包括在这幅图画里，因人类领袖亚当的过犯，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都被包括在死亡的刑罚下。因为他的过犯，我们每个人都沦为了罪的牺牲品，罪必须被对付了。所以神本着他的伟大无限和他的大爱，律法要把罪人和他的造物主分开，于是人毁灭了，那完全毁灭了，他没有办法回去，除非那罪被对付了。那就很容易的得知，在末了那罪人将被完全的毁灭，因为他跟神的同在完全永远的分离了。那注意这个罪，那神是公义的，除了公义他不可能做别的事，因为他是一切公义的泉源。 那除了对这过犯处以刑罚，他不可能做别的事情，而工价就是死。因为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一幅黑暗的图画，那但如果我们稍微回头查考一下，找出神原本的属性，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那虽然他是爱，但他也必须是公义的。那爱并不是指一个用来爱抚那或玩弄的东西，爱是神的公义。那当神看到他的孩子违背了他的律法，那他们必须得死，这时至高无上的爱进来了，并开了一条路。因为神看到这些孩子要在他的面前被绝对的完全的毁灭了，没有别的什么能够做的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的工价就是死。那这时神的爱出去寻找他的臣民，当神的爱被投射出来时，至高无上的恩典便产生了神爱的对象。神借着预知，那因他如此爱他的子民，乃至于面对刑罚，他让替代的死来取代在伊甸园所发生的，那就是他让一只无辜的受造之物，一只不知道罪的小羊羔代替，那羊羔成了替代者，来代替有罪的罪人而死。一只羊羔被杀了，存留了神子民的生命。在整个旧约里，他们献上羊羔、那山羊、绵羊、公牛、母牛的血，那是替代的死亡。但在神整个的经济体系中，早在神的思想里，就有真正的一个实体要来。那他们是那将要来的真实的实体的影子，但那真实的实体要来，就是神的独生子。所有死去的羊羔只是个影子，而影子只是食物的底片。那他们正是在讲说哥哥他要来了。那因着这样一幅画面，那让我们打开圣经，来翻到希伯来书，在这里来看看伟大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他竭力为我们分开这些的事。在希伯来书十章，我们来读到，那我很爱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那我喜欢那在我的会众面前来读神的话，因为我知道我要跟他们一起站在审判中，那我必须得要交账。所以如果我是从这道中那把这个取出来的，那我就没有罪了，因为这是神的话，神对着自己的话负责。今天我们看到那太多的布道家等等，那围绕着人格在建造，哦，那是件羞耻的事。我们去教会发现，我们去了教会， 那你发现某个牧师，他有某个那独特的举止，那某种的情感，如果你不注意，那整个会众都会接受那个灵。那可能他只是有点情绪化，那或者是啊摆头啊，或一些小小的奇怪的东西，那全教会也都变成那样了。那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里有那些的东西，那全都成了感觉啊等等的东西，变得如此的混乱。那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是我们应该待在神话语上的时候，那就是今天了。那你瞧，我可不愿站在审判台前时，那得知自己那有什么多变的古怪的启示，那结果把人们带偏了。那我不想要他们有我的灵，那或我的行为，而是要他们借着神的道拥有神的灵，那这个才带来真理。所以那在今晚这个大的场合，我想从神永恒的道中来读。那我们晓得律法存在了多年，但律法绝不能够除罪。那是我过去所说的，它只是一个监牢。那它是那位大侦探，那告诉你，那说你做了什么事，却没有补救的办法来拯救你。那他把你送进了当铺，那却那没有救赎主能够把你带出来，那他只是把你下在了监牢里，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但现在呢，注意在希伯来书十章我们来读，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那记住，律法是将来真相的影子，影子只能是介绍有一个形成影子的真相。那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注意，那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起初神就要求完全，耶稣他来到地上时说，你们要完全，像天上的神是完全的一样。律法是将来之事的影子，总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你明白这幅图画了吗？那让我们再次来看看的，那这样你们就肯定不会错过了。神要求完全和圣洁，没有人能带着一点的罪站在神的形象里。那耶稣也见证了同样的事，他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上的神是完全的一样。那圣经说律法绝不能以献的祭使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么律法就不能使任何的东西完全。它只是一个指示器，每年献的这些的祭绝不能使敬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在律法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守律法的，或在影子下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第二节，否则献祭的事不早已止住了吗？ 那若是我能做什么使自己在神面前完全，那么基督就不用替我死了。如果你能做一件事在神面前配得什么的话，那么基督就突然死了。守律法，你的律法派的思想，你自己的圣洁都不能够，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你能停止去做的。那停止说谎，停止偷盗，那停止抽烟，那停止去看电影，但你仍然是失丧的。你不能做任何的事，加入教会、仪式、庆典、洗礼、教会的命令、那阅读信条、祈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算不得什么。你是失丧的，那你凭自己不能做任何一件事，因为你是个被判了刑的罪人，凭你自己或任何的信条，凭你自己所能做所能想到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配得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一开始就是个罪人。圣经宣告了，说我们都是生在罪里，在罪孽里成形的，来到世上就说谎。神不能够接受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死，因为这个人就跟那个人一样的有罪。在神的面前，生在这世上的大主教跟城里老是光顾酒吧的最下等的人一样的有罪。那这个人不能够为那个人赎罪，因此他接受了一只动物，一只羊羔的无辜的生命。那在旧约的律法下，当一个人犯了罪，他就要带羊羔到祭坛上。那若是那他们犯了任何的诫命，他便带这羊羔来放在祭坛上，按手在羊羔上，并且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他错了。那知道他犯了罪，那律法要求必须有死亡，他拿羊羔来代替他。那当小动物的喉咙被割断了，他开始蹬腿咩咩叫。那如果你曾看到一只羊羔被杀，那那种的叫声真是凄惨，那可怜的小家伙声嘶力竭的叫着，那他的颈动脉被割断了，他蹬腿，他颤抖，然后他渐渐伸直了，那又颤抖咩咩的叫，那血喷出来溅在羊毛和敬拜之人的手上。那敬拜的人他晓得，因为犯奸淫、说谎、偷盗，那不管他的罪行是什么，那甚至是邪恶的思想，那哪怕是在一个最小的影子里边，那无论是什么，他都是有罪的，因为那是他的本性，他是个有罪的人。那也许并不是那就欲望上来说，而是从他本性上来说，他是有罪的。那他必须要认出来，这只无辜的羊羔替他死了。那他也为这小家伙那感到难过。那但这人一旦羊羔 最终死了。他手上有着羊羔的血，他离开会堂，心里边却带着他起初同样的欲望。为什么？因为在那小羊羔里面的生命，那生命在血里面，你的生命在你的血里面，我们知道这点。在羊羔血里面的生命是只动物的生命，那因此，那当他的小血球破裂，那生命离开这个动物时，那个生命不能够回到敬拜的人身上，因为这敬拜的人是人类，血成了遮盖，但他不能完全的赎罪，因为这人还带着他起初所拥有的同样的犯罪的欲望而离开会堂。但是这么做，他是在盼望那完全的羔羊来到的时候。那他在燔祭上这么做，因为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所以你瞧，当血倾倒出来，那生命从动物身上出去时，这生命不能回到人身上，因为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一只无辜的动物对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哦吼，2000年前那一天，神的羔羊降生在伯利恒一个小马槽里，那就像绵羊一样被牵到了屠宰场。1900多年前的这个下午3点，他死了，无斑点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被挂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为每个罪人而死了。现在当敬拜的人凭着信心来到这只羔羊的面前，这是一只不同类型的羔羊。这只羔羊不像别的羊，若不是神仙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来就近这只羔羊。你看到神的至高无上了吗？哦，我希望这点现在能够渗透到你们内心的深处。瞧，神知道他有绵羊在这世上，他知道他拥有一群人会得救，他的爱垂看，看见那些会得救的人，因此借着预知，他预定了一个无斑点还有皱纹的教会在那边与他相会。那如果神要求一个无斑点和皱纹的教会，他就必须得有什么东西使教会成为那样，他不能够要求他的公义。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他的判断就不会让他要求这样的事了。那人不可能靠自己做到，他完全是个失败者。神借着律法，借着审判，借着整个的旧约，让人看到这点。神差遣先知，差遣义人，他们发现每个人都失败了，所以神借着至高无上的恩典，从荣耀的门户赐下独生子来代替我们。那记住，如果神说让罗马教皇来替代，他不可能做到。那如果神说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代替，他也不可能做到。那如果神召唤世上最圣洁的教父或主教，他都不可能做到。他会像加略人犹大一样被弃绝，他不可能做到，因为那人是生在罪里的，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 他自己都需要赎罪祭。哈利路亚。但有一位从荣耀的门户而来，他不是别的，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不折不扣的是全能的神藏在肉身里。他亲自来献上了自己的血，因为这血不是借着性来的，性跟他毫无关系。但神荫蔽了一个童贞女，从神自己创造的血细胞生出了一位无罪者。今晚你我的救恩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行为的功劳，而是取决于那位在神里面拣选我们的全能的神确实且至高无上的恩典。肯定的，我绝不可能完全，你也绝不可能完全，我们没有宣称自己是完全的，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的信心安息在一个完全的已经蒙悦纳的祭物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到了那个呢？那敬拜的人凭信心把手按在主耶稣的身体上，感觉到罪的撕裂和他脸上嘲弄者的唾沫，感觉到克西玛尼的呻吟和格格他的痛苦，那知道我们自己有罪，当我们正确的认罪，做可称颂的主啊，我是有罪的，我没有别的道路，但我求你帮助我，凭着信心，你正在邀请的圣灵已经来了，邀请我来，我现在凭信心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样的话，那在哥哥他从主出来的生命，叫做藏在主耶稣血细胞里的圣灵，那生命回到敬拜的人身上，以圣灵给的施洗，使得归入基督的身体里。基督已经受了审判，你不用担心审判了。那当我转过身看见那小小的耶稣受难像，我晓得那象征着主的身体，那身体已经受审了。神不能够再正当的审判那身体了，因为他已经受审了。神将死亡的审判击打在那身体上。那如果我能找到一条路藏在那身体里，主为你为我受了审判，我们是自由的了。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这就是了，不被定罪了。我不管什么出现或者什么消失，也藏在那血底下了。那再者说，我们怎么进入那身体里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从一位圣灵。圣灵是怎么来的？借着祭物。那圣灵在哪里？在宝血里面。那为什么动物不能回来？它是动物，动物的灵不能去到人的灵里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人的灵是比动物更高的生命的等级。但是那其他人的灵也不能回来。那如果你得到了某个祖先的灵，那是通灵术， 但神自己来了，他自己的灵，那是最高等的灵，他能够通过基督的血，借着圣灵洗亮事，回到敬拜的人身上，把人带入那身体里，这人就安全了。那注意，牛羊的血不管用，因为它软弱。那现在让我们开始来读第十二节。好的，牛羊的血不管用，他也不能够赎罪。那注意，但这人什么人？主教吗？不，教皇吗？不，但是这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手边坐下了。从此等候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那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听着道了吗？那听这个，那然后我要你们把它沉浸在心里边，仔细听。因为他一次献祭，不是一年又一年，不是复兴后又一次复兴，不是聚会接着一次聚会，不是一天接着一天，而是他一次献祭 PERFECTED。 他们有吗？他有，借着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这是神的要求，这就是了。那是对基督之死的回答，那是对哥哥他的回答。他用自己的血绝对赎买了我们的罪，使他的信徒永远完全了。因此在基督里，我们在全能神的面前是无可指责的，是完全的。我们成了被自己的教义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我们被教导我们必须要达到某种的地步，我们必须做某件的事。不，我的弟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如果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永远完全了。那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那里就是永远完全了。今天神借这1900年前基督的死，使他在创世以前预先看见的信徒永远得以完全了。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他是信徒完全的。那诸位，让我们现在回到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诸位，我们所谈的是完全。否则献祭的事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该再有罪的意识了。那你是什么意思？那意识这个词儿，正确的解释是欲望。那如果一个人来，那如果这个敬拜的人正确的来到基督的面前，看到基督的受苦，将自己献给基督，他说，主神呢，我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赎罪，但我完全的依靠你。那这时那圣灵就进入这人的心里，罪的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因为罪的每一个欲望都已经从你身上被除掉了。因为如果律法能做到，那些献祭的事儿岂不早就止住了吗？但因为他做不到，基督就必须死， 来使我们得以完全。朋友们，对于完全，我们今晚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那我们总想那挖出别人的眼睛来使自己比他们显得更圣洁那么一点点。但如果我们只看这个画面，那我们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那唯有出于神的恩典。那不久前在俄亥俄，那我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那我在俄亥俄州举行聚会，当时住在乡下，因为城里人多，那我没法住在那儿。那我们在一家德美浸礼会的小旅馆里边吃饭，那些可爱的女服务员们穿着端庄，那非常的干净，很像女士，那招待了我们。那在那样的地方吃饭，就像是在天堂的一角。那他们的厨房整整齐齐，那礼拜天他们不营业，那他们都去他们的教会。那我有点饿了，礼拜天下午我要讲道，那我走到一家普通的很一般的那美国的餐馆，那想找点东西吃。那我走进门，听到的却是老虎机在转动。那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站在那里，那也许还是个结了婚的男人，那手臂搂着一个女人在玩老虎机。我们的法律，那我们的正义，那我们商品的保护者站在那里，却违反他本该保护的东西，因为在俄亥俄州赌博玩老虎机是非法的。那我转过身，那往房子后面看去，那站在那里有一帮十几岁的男孩，那唱片机上那播放着那一张摇滚乐的唱片，那一个大约18岁的年轻的女士，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她站在那里，那她的裙子那前边很低胸，那其中一个男孩双手放在那女孩的身上，那双手根本都不该放的地方，抽着烟喝着酒。那我想，我神的，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东西呢？那我往右边看，那听到有人发出很大的呻吟声，那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那里，那也许有60岁或70岁，那穿着那种那粗俗的衣服，那到腿的半中间了，在那可怜起了皱纹的皮肉都松弛的，那的嘴唇上那化了妆，那脸上那涂了一大块紫色的东西，那穿着一双鞋子凉鞋，那脚趾甲涂成了紫色，那手指甲涂成了紫色，那的头发绞得很短，那卷起来染成了蓝色。我看着他，桌对面那坐着两个男的都喝醉了，那其中一个，那当时是夏天，那穿着一件那肥大的陆军的那外套，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那满脸胡子拉碴，打着嗝，举止失常。那他们起身离开了，那两个男人起身离开了，那向这样往外那走去洗手间。我站在那儿，我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毁灭这一切呢？为什么你不把这一切都沉到地底下去呢？我说，我的小萨拉和利百加必须得在像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吗？我说，神啊，在你伟大的圣洁中，你怎么能够容忍看着像这样的一切，而不拆来一场地震把它沉下去呢？我站在那里定着妇人的罪，我这么做时，我走到了门后面，我感觉到神的灵临到了我。我走到门后面，那我看见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旋转，在那旋转时，那在异象中世界在旋转旋转。那我注意到在世界的周围有条朱红色的带子环绕着世界。那当我来到世界，我看到了我自己，只是个小男孩，做着我不该做的事。那也许不像那样，但仍然是罪。 每次我一做什么事儿，我看见那巨大的黑暗就往天上升，那神本可以在那个时刻就杀死我的。那接着我看到在我和神之间站着那完全的祭物，我看到他站在那儿，头上有荆棘，那脸上挂着唾沫。每次我的罪开始往神那里去时，他就伸出手来像汽车的保险杠一样抓住了那罪，他在保护我免于死亡。每次我做任何的错事，神本可以都击杀我的，那当然他的圣洁要求这样，他的律法要求这样。每次我做任何的事或你做任何的事，耶稣基督的血就起着像保险杠一样的作用。那这时我明白了那朱红色袋子的含义，那宝血仍然拖着地球。当我站着观看时，我离主近了一点，那时我能够注意到他，我能听见他说：父啊，赦免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往下看，现在放着一本册子，有一位记录的天使在那里站在他旁边，每次犯罪，罪就被记在册子上，我的名字也被记在上面。那我意识到有一天那条血的带子要被提走，我就必须以我罪恶的生命站在神的面前。当我看到借着神的恩典，他正在拦阻我的审判，我谦卑地走向主，我跪下来，我说：哦，耶稣啊，神的儿子，我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你喜悦赦免我所做的事吗？他用手摸了肋旁，拿起那本旧册子在上面写了赦免，然后将其扔在身后，我的罪就不见了。接着他面容严厉地看着我，他说：现在我赦免你了，而你却要定这个妇人的罪。于是我明白了异象的意思。当我从异象出来，我向他走去，我说：你好吗？他正在喝酒，他抬头看着我，他说：哦，你好。我说：我能做什么？哦，他说：我有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女士，我只想和你谈一会儿。他说：请坐。我说：女士，就在几分钟前我站在了门后面，我开始告诉他，我看到眼泪开始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那他告诉我，我说：女士，你不是有意要做这些事的，耶稣死了，神的审判因他的血而被拦住了，你不是有意要做那种的事的。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父亲是教会的执事，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我丈夫和我是创始的会员，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他开始告诉我，丈夫死后，那他有两个年轻的女儿，他走偏了，那女儿离开了他，于是他自暴自弃，他想他再也没有希望了。但我说，神是有怜悯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了他们来。他说：你是从那里来的伯拉牧师吧？我说：是的。他说：我像这样坐在这里，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说：你认为我还有机会吗？我说：耶稣已经伸出了双臂等候着你来，女士。那其他的人他们也开始接受。我说：你愿意跟我一同走到这地板上来吗？他说：愿意，先生。我拉着他的手，我说：你大概就像是我妈妈的年龄，你愿意跟我一起跪在地板上吗？那天下午在那里的地板上，我们搅动了那地方，举行了一场老式的聚会，神本着他的恩典拯救了那妇人。那就我所知道的，他穿戴好来了聚会，今晚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是什么？哦， 神要求完全，他要求你悔改，他要求你对他忠诚，但他今晚正在看着，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不管你多么不起眼，多么了不起，但你仍然是个罪人。除了耶稣基督，神满足一切的祭物，你不可能以别的方式进去的。在基督里，你永远完全了。想想，不是你做了什么，不是你翻开新的一页，不是你开始新的生活，而是你承认你自己错了，承认神对你的恩典，这个带你去到完全，然后你就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了。我的朋友，今晚我相信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那我们在这里必须得做出决定。听了这个故事后，你以前可能从未听过，但你从那些门出去，不可能还是跟你进来时是一样的人。你出去时，你要么是更好，要么就更糟。当我们低头一会儿时，我让你们好好的思想一下，今晚你的魂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了。你说，弗兰弟兄，当我能停止抽烟时，那当我能够停止喝酒时，当我能够纠正这些事时，我就会去做的。哦，那绝不可能被纠正过来，你绝不可能做到。为什么你不照你现在的样子来呢？借着信心我见此权，从你伤痕流出，救赎大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为什么接受一个替代物呢？为什么试图靠你的教会进去呢？为什么试图因你停止喝酒或停止说谎而进去呢？借着完全的方式而来，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怎么成圣呢？在耶稣的宝血前承认自己的罪，从他血出来的生命回到敬拜的人身上，使他成圣，脱离世上之事的欲望。因为他所献上的满足一切的祭物，使我们成圣了。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如果你想要随从圣灵行事为人，却依然贪爱肉体的情欲，这个祭物就还没有充分的涂在你的身上。但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欲望。那是哥哥他，他不是一个地方老买花啊，或一个小的什么地方来做这个做那个，那是神与人和好的地方，那是和平与完全的安全被带给人类的地方。我的罪人朋友，你今晚能跟我同去哥哥他，凭信心把这血涂在你的魂上，让圣灵来借着他伟大的祭物使你成圣吗？在我们祷告前，你愿向神举手说，神的怜悯我，在这个耶稣受难日，我承认我一切的罪，我感激基督为我所受的巨大的痛苦，现在我交出我自己的旨意，我自己的动机和一切，从今天起以后都跟随你。你愿举手说，伯兰弟兄在祷告里纪念我，那是我心里的决定吗？在这伟大的夜晚，那当我们再等一会儿时，有什么人吗？那在我右手边这里，那里肯定应该有一个人的。你们不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吗？你不为自己所做的事儿感到羞耻吗？今晚世人正在寻找英雄，从肉体上来说，那也有了英雄。一天在瑞士，当瑞士处在危机中时，一小批的瑞士人聚在田野保卫那他们的经济体系，那临近的强大的敌人对他们来说太强大了，敌人都受过训练，有长枪，那有矛盾牌，那瑞士只好放弃。他们背对着一座山， 那这时有一位英雄走了出来，必须得有人死去。那如果他们战败了，那他们征战只有旧的镰刀啊、石头啊、木棍可用，而临近的敌军看起来好像一堵砖墙。如果他们被攻破了，他们开的妻子就要被强奸，年轻的姑娘要被强奸，那婴孩要被杀死，他们的脑袋要被打碎，那他们的家就没了，一切都会失去了。这时有个叫阿诺德·温克里德的人，他的名字太快就被人忘记了。他走出来，他说：“瑞士呢？今天我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他说：“在山那边有一栋白色的小房子，我有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等着我，但他们永远也见不到我了，因为今天我为瑞士献出我的生命。”主人说：“阿诺德·温克里德，你要做什么呢？”他说：“跟我来，你们手里有什么就尽全力的去做。”他朝敌军望去，叫他找到枪矛最密集的地方，然后他把手举向空中，那像那砖墙般的枪矛冲了过去，呼喊着：“为自由开路，为自由开路！”成百条枪转过来向他扎去，他伸出手臂抱起这些的枪，扎进自己的胸膛，将他钉在了地上，他死在那些枪矛的尖端。那些瑞士拿着木棍木棒跟着他，那种英雄气概的伟大展示击溃了敌军，直到瑞士人把他们从领土上赶了出去。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过一场战争。站在瑞士一提起阿诺德·温克里德的名字，你会看到泪水从人们的脸颊上流下来。为什么？他救了他们的国家，那是极大的英雄的行为，在这地上很有人能跟他相比拟的，从来没有超过他的。那喽，这跟一天发生在亚当·祖雷身上的事相比，这还只是很小的事。鬼魔从四面八方冲来，众先知失败了，律法失败了，公牛和羊羔的祭物失败了，人的本性等等都失败了，亚当的族类被击败了。在和鬼魔、迷信、疾病和病症的征战中，他们寡不敌众。这是天上有一位走了出来说：“今天我要为亚当的族类而死。”他来到地上成了肉身，他垂看枪矛中最黑暗的地方，众人恐惧最黑暗之处就是死亡。他把死亡抱进自己的怀中，再隔隔他，他付出了牺牲，他呼喊着：“为自由开路！”他向他的教会呼喊：“接受我所留给你们的，就是我的血和我的灵，用你们所得到的一切来征战。”今晚我们可以靠那个得胜，朋友，你可以把魔鬼从你身上赶走，在你生命中每一个老敌人都可以借着基督的血和灵被赶走，你可以在主的面前完全。基督开了路，你能向神竭力举起手臂说：“赦免我们。”神祝福你，弟兄。还有谁愿说：“神的怜悯我，我现在承认自己的过错。”那没有一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那他们天天去教会，也许竭力尽可能的虔诚，然而你知道那个脾气冷淡自私习惯在缠着你，以致你没有得胜吗？你今晚想要被宝血洁净，脱离那一切的东西吗？因为敬拜的人他的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有那个意识了。那他们教会成员愿意举起你的手吗？神祝福你，律师。据说说把那弟兄在祷告里纪念我。神祝福你，律师。是的，那是一个真实的，那是一件要做的真实的事。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还有别人愿意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知道我表白了基督的信仰，但我没有活出他来。我知道我没有，在我心中我其实没有与神和好，我想要成为神的一个选民，我心里觉得我是，但我从未放下 更容易缠累我的重担。今晚我想要把他们放下，靠着神的恩典我要这么做，请为我祷告。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律师。还有别人吗？那等一下，我们再等候。到我们安静等候时，现在大家都低下头祷告，轻轻地哼唱这首歌。有一雪泉血流阴满流子一马内里，罪人只要同身此圈力绝全身罪迹，这是你愿意好好想一想吗？别想把它洗掉了，基督在你的手上。比拉多早上大约六点的时候试图洗掉它，但他的双手仍然沾着的血，他犯了流血的罪。你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多年后他去了瑞士，他失去了理智，他投入水池淹死了。今早在瑞士，数百人去观看的场景，蓝色的水从水底的大洞里边涌出来。他们每年都去观看的是个古老的传说，他们说神拒绝让水洗净他的双手。弟兄，不管你受过多少次的洗，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但除了基督的血，没有任何东西能洗净你的手。神拒绝了，将近2000年后，蓝色的水仍然在沸腾。神拒绝了，你的自义不能够洗净你的罪，只有耶稣的宝血。现在想一想，我们等一下祷告。我想知道今晚我能不能问一件事。等耶稣那天早上站在比拉多的审判堂前，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就可以求父，他马上就会为我差遣12军团的天使，那一个天使就可以毁灭全世界。他说，我就会对他说，12个军团的天使就会听从我的调遣。他本来可以这么做，但他站在那里柔和谦卑，担当你的死，担当你的罪。今晚你对你的祭物足够的感恩吗？你们需要他的，需要神祝福的，是否愿意站起来做这种的祷告？你们想要在祷告中蒙近点的，只要站起来说，神的怜悯我，我有罪，我做了错误的事，现在我想要借着基督耶稣接受我的赦免。你愿意此时站起来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是勇气，只要继续站在那儿。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举了手却没有足够的真诚站起来吗？福音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哦，这简直是在把教会、把神当儿戏。时候近了，有一天原子弹要击中附近一座火药大工厂的某个地方，那那时你就连一秒钟都来不及思想了，就太迟了。也许在下个复活节前，甚至在这个复活节前。你现在愿意站起来吗？说，神呢，怜悯我这个罪人，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借着献上自己为我的罪所做的挽回祭，借着他的恩典，也唯有他的恩典，我住在神的同在中。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吗？那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罪过的必蒙怜悯。这取决于你了。他正在观看。我们可称颂得出，今晚恰好站着三个悔改的魂，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主要让我思想哥哥他，一个人在这边说，主啊，你德国降临时求你纪念我，而另一个人说，你若是基督， 让我们看一个神迹，把我们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救你自己吧。这个人说，神的怜悯我。你把头转向右边，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但你对另一个人却保持沉默，因为那人没有悔改。父神的，我为这些人祷告，也许我相信他们是会堂里唯一三个觉得他们需要承认自己过错的人，但既然他们已经走了那满足一切的道路，十字架的路，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祝福他们，他们今晚站在这里，主，你为他们站在比拉多的审判厅前，那主，你为他们站在天地之间，太阳落下，月亮也不放光，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的，我祈求你祝福他们，赐给他们你的怜悯，用你的血洗净他们，用你成圣的能力给他们施洗，归入你自己儿子基督耶稣的身体里，以后他们就受到了保护，从时间直到永恒。祝福其他感到自己已经与神和好的人，他们已经满足了这点，也这么做了。我为他们祈求这祝福，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们站的离那些站起来的人很近的，那伸过手去跟他们握手，说主祝福你。是的，那这是交通的握手。我们现在聚会有点迟了，多少爱主耶稣的请举手。那我想知道，那现在安静，或者说让我们那尽可能的安静，那纪念那位无所不在的，他今晚就在这里，那让我们轻轻的来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十架我罪得洗净，主宝贝血当你满足了要求，按手在主身上，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哦，荣耀归主名。那让我们轻轻的来唱，向主低头。在十架我救主舍命，靠主十架我罪得洁净，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现在安静，那么低着头，让那么得救的说，哦，那现在举起手来，哦，主宝贝血将我全释放，靠主恩典我心神快乐，赞美我主时常洁净我，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荣耀归主宝贵的名，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那现在把手放下，低着头。那我刚想起来，那不就先有人打电话来说，人想在今晚的祷告里边那纪念他们的身体，那他们不能回来参加星期天晚上的聚会，那一致大的聚会，那他们此时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的，那请站起来好吗？ 宝贝学徒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你们低着头，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为你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你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荣耀归主名。这是称颂的父啊，这是我们谦卑的就近十字架，在那里恩典和怜悯找到了我，明亮的晨星在我周围闪烁放光。这些病人站在你的面前，他们此时相信，他们凭信心仰望那个受了鞭伤的后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最圣洁的父啊，我们来承认自己的信心，相信你借着主耶稣伟大替代的受苦医治了我们有病的身体。我们为这群人站着的人献上出于信心的祷告，你应许要拯救生病的人。我们今晚一起作为你信徒的单元，你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为他们祈求怜悯，愿你的恩典现在触摸他们最深处的魂，有什么东西能够深深的锚住，使他们知道基督在这里已经对他们说话，说我的孩子，我在哥哥他担当了你的疾病，现在你只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当他们现在坐下时，那离他们很近的人手在他们身上，那有谁在为他们祷告的？那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祝福你们。那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看到了不正是几天前或两个星期天前，那个在这里耳聋，那还有耳朵有什么病的但得了医治的人吗？我看到你今晚很享受聚会，你现在听得见我吗？很好，那太好了，那请站起来一下好吗？那多少人记得他曾在这里，那他经过祷告队列，那带着回到讲台上，主医治了他，使他痊愈了。主是应当称颂的，谢谢你的见证弟兄。那可以有几十个这样的见证，主很奇妙不是吗？那么想明晚早点见到你们，然后是星期天一大早，星期天下午，那还有，那如果你星期天晚上能回来参加一次聚会的话，那在我们在相会前，愿我们站起来唱我们解散聚会的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啊！转过身来跟大家握手。无论何处携带他，不尊贵名。那转过身来握手。天，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大家看这边，耶稣生命永被颂扬，在他脚前欣然匍匐， 尊敬他万王之王，黑土万比不再劳碌，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记住，明早九点在电台上 WLRP 收听 Never 一家四重唱。那九点四十五分，今天才上午，那还有四次的各弟兄的。那今天下午他们在为了录制复活节的磁带。那直到我们再相会，愿主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我们低头，我邀请来自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好朋友，那还有弟兄帕尔默弟兄，那前来做祷告，那解散这群的会众。那我们祷告，帕尔默弟兄。